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八章，整个一章啊。好，我们首先来把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读一下。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哈。首先呢，我们在看这些书信时，还是照着以前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对照，新约圣经其他福音书的跟这个事的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啊，有记载。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神迹跟之前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间的关系。这个神迹呢，很明显是跟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呼应的。这个神迹的目的呢，是为了加强门徒对第一个神迹的什么认识。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和四十七节往后说得很清楚，在上一次那个掰饼之后，门徒仍然怎么样，心里不明白。所以说呢，耶稣呢就又行了神迹啊，又行了神迹。你看第六章的时候也说不明白啊。然后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是不确定耶稣是谁啊。当时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非常的惊奇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愚顽，不明白分饼的事，不明白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耶和华，他们那时候并不确信啊。所以首先是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哈，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三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就是后边要讲的经文，你会发现耶稣呢在上一次呢，耶稣呢不是在这一次再一次喂饱了四千人之后呢，从门徒对耶稣说过的那些话啊，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而且呢耶稣在强调什么防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教，你们不明白吗？有眼睛不能看吗？有耳朵不能听吗？也不记得吗？啊，我掰开饼给五千人，剩多少？十二。掰七个饼给四千人，剩了多少筐？七个。也都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耶稣为什么连行两个神迹啊？这两个神迹呼应的，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啊，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呢，这里呢是喂饱四千人。其实跟后边这个谈到的教也有关系，啊。而且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从外头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独从里边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门徒明不明白？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看这里的话是吧，你们怎么还不明白。首先呢是不知道，在信仰当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确定耶稣是谁啊。这个在信仰开出的时候认出这个问题，把耶稣呢跟旧约那位上帝的分开啊，不是的一位上帝。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解释律法的时候不明白律法什么意思啊，这个利未记里的这个洁净礼什么意思啊？这个利未记后边讲的这个除教教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所以信仰当中主要牵扯这两个，一个是不信耶稣是神，另外一个是什么，或者说不信耶稣是作为神的大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明白圣经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啊，不明白这些字句它真正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两个比喻呢，连续在前面行了一次，在这里又行了一次，是为了让我们加强在这两个神迹之间耶稣讲那些话，耶稣做那些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哈，在那些日子又有极多的人群聚集啊，并没有什么可吃的啊。然后耶稣呢叫着门徒来对他们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啊。若是我现在打发他们回家呢，在路上就会困乏。 他们其中有好多人是从非常远的地方来的，我们知道有从犹太地来的，有从很多地方来的啊。好好听到，不要看别的地方，看这里，看这里啊，看这里。然后我们来看啊，耶稣呢，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家都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对于那些一直跟随他，或今天来说一直跟着教会聚会、跟着教会听到的人，耶稣是有怜悯的。啊，尤其是呢，在教会里的人，有一些还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以说耶稣不会抛弃这样的。所以说呢，你每个主日聚会也好，你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来这里寻求真道也好，你不用担心，耶稣对你是有怜悯。耶稣怜悯什么样的人？耶稣怜悯这些舍弃一切，或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寻求真理的啊。然后呢，第四节说，他的门徒就回答啊，从哪里啊找这么多饼能够喂饱这些人呢？这是野地啊。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我们来看，你会发现问题啊。耶稣还是问之前那个问题，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哈，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吧。”他们说什么？啊，我们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对不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耶稣说门徒心里愚顽也好，不明白也好，实际上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个问题问了一遍，问了第二遍，门徒还是一样的问题，对吧？还是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人离开本地本家来跟随耶稣，今天跟着教会聚会，教会当然要怜悯这些人，但是教会要为他们做什么？门徒呢，跟今天很多教会里的人想到的问题一样，想的是吃问题，请客吃饭嘛。啊，今天很多人呢，有人来聚会，然后有的人教会里人就担忧了，你怎么让他吃饱啊？他怎么找工作啊？他上学怎么办？他怎么结婚找媳妇找配偶？这问题怎么办？是不是？很多时候呢，你对于这些来跟随的人，对于这些来聚会听到的人，你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属灵方面的问题，人所想到是什么？怎么让他在今生吃饱啊？怎么让他娶上媳妇啊？让他有个学有个工作啊？对不对？就是这些问题啊。但是耶稣呢，在这里呢，他连续问这两次问题，他也两次亲自示范，告诉教会人该怎么做啊！我们要注意耶稣的他的这个示范的这些内容里边，在今天是指什么？首先呢，就要耶稣把他的身体当作圣餐，祝圣之后，分赐给这些来寻求他的人啊。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对于凡是来教会的人，凡来寻求的人，你要教导他，让他认罪悔改，让他得洁净，得赦免。让他受洗之后，又领了坚信你之后，给他发什么圣餐，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教会首先呢，不是把地上的吃喝给人，而是把主的身体给人啊。其实弟兄姊妹，首先是给人主的身体。这里呢，你会发现发的是圣餐，发的是主的身体，但实际上这些人也没饿着，你注意到没有啊？也没饿着啊！你可以说是什么？追求属灵福分的同时呢，你在世上所需要的吃喝，上帝也给你了。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嘛，身体不胜于衣裳嘛，对不对？”这些人有很多人啊，第一次的时候5000人，这一次4000人，这么多人来跟着你，吃饭怎么办？他的工作怎么办？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的世上的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办？有人忧虑这些，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这些，啊。门徒那时候说啊，12两银子才能吃饱，上哪弄20两银子去？这野地里怎么办？哪里能吃饱？弟兄姊妹，圣餐胜过世上的饮食，得救胜过人在世上的吃穿，人的灵魂胜过人在世上活着的什么这个肉体。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反复强调，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你注意这个5饼2鱼喂饱5000人和这个7个饼喂饱4000人，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的特点是耶稣首先把饼掰开向天祝谢，当做圣餐颁给人之后，人顺便吃饱了， 而不是上来咱发饭，来来来吃吧吃吧。你要注意这其中的问题，是先是圣餐，然后才是人的吃喝，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哈。所以说主的门徒呢也曾经像我们一样小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为这些会众，为我们儿女他的吃穿，将来的就业，将来的吃喝，他的婚姻，什么都担心。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你所需的，他认为你需要的，他一定会给你。那具体怎么样的方式不知道，终归会以非常奇妙的方式。所以说弟兄们，在任何的世代，那些舍弃一些跟随主的，遵行主命令的教会，完全不需要为在世上的吃穿担忧，你担忧没有用，对不对？一个真正上帝的仆人，他做传道到今天，他没有饿死，为什么？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其他的都会加给我们，啊。所以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求上面的好处，然后你所需要的不用你求，上帝自动会给你。没有一件吃喝是自己求来的，啊，但是上面的福分你要去求，啊，你要去有。第六节说，然后他命令人坐在地上，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他的门徒，让他们要让他们掰开，他们就摆在众人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五饼二鱼是教会的全部资产，七饼几个小鱼也是教会的全部资产。教会能够给那些来寻求的人，来聚会的人，就是主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血所做成的赦罪的救恩。神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去给教会人发这些。去发这些，并有几条鱼，耶稣为他们祝了福，就吩咐连这些摆开。在这讲到圣餐，首先那掰开的饼，是不是主的身体？啊，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找到几条鱼。这几条原本是鱼，经过耶稣祝圣之后，这些鱼就跟饼一样。他就是主的身体真实在里面，你明白吗？对不对？圣餐是什么弟兄姊妹？主的身体。你喝的那葡萄酒是什么？经过祝圣之后，那就是耶稣的血啊。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看前面真实的就临在的其中啊。这里呢就像利未记，就像摩西律法所说的啊，你看利未记第六章，这些是至圣的，要在圣处，不带教而吃，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搞的时候不可馋，就要从所馋我们的火祭中分给他们，是至圣的，和赎罪并赎愆祭是一样。凡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圣。人若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人若凭着信心吃，都要罪得赦免而得救。凡摸他的，凡吃到的，都会得到赦免。前提是你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啊。当然后边还讲了一个问题，不带教啊，后面我讲教的问题。第八节，他们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还有一共有什么七个箩筐啊？我们上次讲过哈。耶稣的身体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救恩，够一个世代当中所有的人得救，甚至超越我们这个世代，从创世以来，从亚当，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信的人。整个以色列全家的人都会因为耶稣而得救啊，都会因为耶稣的身体而得救。第六节，约有四千人，他就打发他们走了。在约翰文第六章呢十四节十五节记载啊，众人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那来到世间的先知。众人耶稣发现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说呢，耶稣发现苗头不对啊，这些人呢心术不正，然后呢要逼他做王，耶稣呢马上就要成为名目了啊，耶稣就把这个事给断了。另外一方面哈，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分饼之后呢，有很多人就开始疯狂的追寻找耶稣啊，耶稣到哪他到哪，耶稣说什么？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点神迹，乃是要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因为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啊，因为人子是父神所验证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一方面呢牧师传道人啊不要成为名目，另一方面呢 耶稣禁止人靠基督信仰谋求世上的好处，啊，耶稣禁止人呢不关注属天的祝福，专为地上世人劳力。耶稣也禁止教会里聚会的这些会众想着靠信耶稣之后天天躺平，然后就白吃白喝啊，做一个懒人，这不是的啊。所以说，你看耶稣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话，他都是对教会有好处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10节到13节。
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鲁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就上船往海那边去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到十三节哈，在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到40节有，然后呢，在马太福音16章呢1节到4节也是谈到这个，我也是法利赛人求神迹这个问题啊，然后耶稣怎么就回绝他？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哈，说耶稣呢和他门徒立即上了船，啊。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大马努他的境内，啊，大马努他。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5章32节到39节哈，往上点，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马太福音16章的1节到4节，这个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的对话发生在什么地方？在马太福音记载是在哪里啊？马加丹是吧？马加丹，但是马可福音呢却刻意称这里为什么大马努他。你要注意哈，大马努他的意思是慢慢燃烧的木柴，知道什么意思吗？大马努他这件事情的含义就是，就耶稣让我们看清楚那些要下地狱的人，他的嘴脸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这样的人呢要在地狱里边用慢慢的火去烧他，这烧到永远啊！耶稣让我们看看这些人他的嘴脸是什么。所以说基督徒们，你会发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前面耶稣行神迹他来试探啊，又说什么不洗手啊，又是什么啊怎么样是不是，挑刺试探啊，如果挑不出来刺刺呢就来观察，让你给他证明点什么，然后拿这个当乐子。所以说今天基督教里这种人不少，我在什么生命神学里边见过这种人，生命神学改革宗三次都见到这种人，他知道教会讲到真的嘛，他来挑刺儿，挑不了刺儿，他说，要不你证明，假装问啊，你看我想问个什么问题，但是他故意刁难你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没法得救啊，一定要避免成为这样的人，这样人要在地狱里边嘛做一根慢慢燃烧的柴火啊。谁姐？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出来开始与他什么辩论，注意哈，辩论这个词就是辩论争吵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抵挡耶稣，他不接受耶稣的教训，他听到耶稣的神迹啊，他就再次来挑事，想要通过发问发难来驳倒耶稣，让周围人看着，你看，哎，他不行，他水平不行，看吧，你们不要信他，是不是？这种人很多，我见过这种人，我在改革宗里也见过这种人，他竟然问一些刁钻的引号刁钻的问题，他觉得自己问的很有水平，其实他是问的跟他就没关系，就乱问啊。包括在三次生命神学里面也有这种人啊，经常我还见过我们教会有人被鬼附了，就这样问一些奇葩问题啊，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说呢，你要注意，这些人呢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这些人也知道耶稣行的神迹，但是呢他就是故意来刁难啊。这一次他们说什么，说你要从显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啊，什么意思呢？试探的，啊，试探的。弟兄们问一个，耶稣哪个神迹不是从天上来的？弟兄们，耶稣哪一个神迹不是从天上来的？或者说，耶稣哪一场讲道不是从天上来的？在马可福音11章的时候呢，文士法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呢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耶稣说什么？我问个事儿，答案来告诉你。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回答我。然后那人说什么？我们要说天上来的。他说你为什么不信呢？对不对？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人知不知道耶稣的神迹是从天上来的？是知道。知不知道耶稣讲的道是真的？知道。但什么为什么不接受呢？马可福音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说得很清楚，还是为了自己的名义嘛。如果说从人间来的，怕百姓啊，因为百姓以约翰为先知啊，所以说呢，耶稣不告诉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像这一次一样，他们是要天上显个神迹，耶稣说我不给你显，没有神迹。所以说弟兄姊妹，既然不承认这些神迹从天上来的，既然不承认一个真正教会的这真道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也不尊重，你还挑刺儿。那么耶稣也好，教会也好，耶稣的仆人也好，也就没必要给你解释我们这个如何证明我们教会是从天上来的，如何证明我们讲道是从圣灵来的，没必要给你解释。要明白啊，弟兄姊妹，对于那些挑刺儿的、找事儿的，明明知道是真的还在找事儿的，你有必要再给他解释吗？没必要。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中国人就俗话，你有必要抛开你的肚子肠子让他看看你吃了几碗凉粉吗？没必要。因为他就来消遣你的，你明白吗？他不是来寻求的。所以教会派出去传福音，如果碰到这种人， 你远离他就行。我跟你说他不会信的啊，他不会信的。然后他为什么又要行神迹呢？你看那个马可福音第三章，有的时候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会引诱耶稣行神迹，你要明白哈，引诱你行神迹，看你安息日啊，治不治那个手臂枯干的人啊，一旦治了，就出去商量怎么除灭你，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种人哈，你给他解释清楚了啊，他也不信，反而是你的解释会诱发他更大的抵挡和试探。啊，十二节说，耶稣呢，在他的灵里边深深的叹息。圣子叹息，也是圣灵在叹息。叹息这些假冒伪善之人，无数次听到真道，无数次看到神迹，但是终不悔改。啊，这就是耶稣的心意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呢，你也能体会到这种心意。耶稣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寻找神迹呢？”我阿门的告诉你，没有任何神迹给这个时代。这软文表达的意思哈。首先啊，耶稣在那个时代行了无数的神迹，但耶稣说没有神迹。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光在那个时代，在任何的时代，弟兄姊妹听好，没有神迹给那些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不是没有神迹，在每一个时代真正的教会是有神迹的，只是没有神迹给假冒伪善，懂吗？不是没有神迹，属于主的教会是有神迹骑士伴随的，只是没有神迹给那些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因为他们听过、看过，终不悔改，还挑刺儿，还找事儿。没有神迹吗？我们教会没有神迹吗？上帝没有让我们明白真理吗？都当然没有。但是如果你是假冒伪善的，对于你来说，看到也像没看到一样，听到也像没听到一样。这些人已经听到了、看见了无数的神迹，终不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和四福音记载这个事情的重点不同。马太福音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你们为什么求神迹呢？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马可福音更简单，说什么？对于不信的时代、不认罪悔改的时代、假冒伪善只想通过基督信仰追求好处的人，还来挑刺的人，什么神迹都没有，连约拿的神迹你也看不到，连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也不给你，知道吗？任何教会的全能你感受不到。马可福音说的更干脆，任何神迹没有，一个神迹都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有两种人，不断听到真道，不断看到神迹，然后认罪悔改。另外一种什么？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听不懂，看不明白，没有神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逐客令，你知道意思就是滚啊！耶稣说不要来烦我，上帝不欢迎这样的人哈，上帝怜悯那些啊不明白真理但是也愿追求来跟着，但是这种人耶稣哪怕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他， 你明白吗？啊，因为他们已经听过无数的真道，看到无数的神迹，不但拒绝认罪悔改，还抵挡试探挑刺。为什么不给他看神迹？他已经看了，他已经听了。这样的人呢，在任何的时代不会有神迹发生，在今天也是如此啊。注意哈，然后他抛弃了他们，注意原文哈，抛弃了他们，弃绝了他们，他上船到另一边去了，不但抛弃，还把他们隔开。你看这个加利利海非常奇妙，耶稣经常有人跟他的时候，他上船把那人隔到后头，然后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一看那人不顺眼，又上船把那人隔到，这海反正就两边都有岸，他来回隔啊，反正总之呢，耶稣总是把他不喜欢的人隔开，啊。然后呢，上船到另外一边去了。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撇下抛弃的意思。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看前面不要睡觉，啊，看前面不要睡觉，啊，都要掉到坑里。”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结果怎么样？耶稣把他们怎么样？抛弃了。注意哈，抛弃了，啊，可能这辈子还能活个几十年，但是已经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在今天呢，我们要传道，要怜悯人。对于那些没有羊群的，没有教会的，就是说被人骗过的，愿明白这点，我们还是要怜悯他啊。但是这种人啊，躲得越远越好啊，因为耶稣也远离他。你满足不了他的私欲，我们也不接受他的试探。我们教会呢，更不需要在他们面前证明什么，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把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
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
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也有这类似的教导啊，也有类似的教导。不过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强调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马可福音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法利赛人和什么西律的教啊，侧重点有所不同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哈，耶稣不仅离开这些人，坐船隔开这些人，耶稣也命令门徒隔开他们，甚至不要被他们那些假冒伪善的那些教训影响。这些人就是被耶稣弃绝了啊。十四节，然后他们忘了带饼，除了一个饼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饼，耶稣就命令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谨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说，他们没有饼。我们知道哈，耶稣呢在船上没饼的这时候谈饼的事情，谈教的事情，这很容易引起争议啊。耶稣知不知道船上就一个饼？耶稣知道啊。耶稣也知道其实门徒心里边并不明白律法当中的这个除教是什么意思，就像门徒之前不明白从外头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边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船上呢，就故意就着这个饼的话题啊，来去照这个教的问题，就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错误的教训，然后给予纠正，来加深门徒对这个除教这个真理的领受和确定啊。这个真理非常重要的哈，除教，除教两个神迹哈，五饼二鱼的神迹，七个饼的神迹，也是为了加强这些教训啊。从里边进，从外头进里边不能误会人，从里边到外头能误会人，还有什么教是什么意思啊。十七节， 既知道，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议论你们没有饼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里还是鱼丸的吗？是不是跟前面说的话一样？耶稣说这个里面的从外的进里边的不能误会人，从里面进外面，要是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明白吗？还不明白吗？要是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问题。在马可福音7章14节到18节讲过这个问题，还有马可福音7章19节到23节讲过这个律法的洁净啊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污秽，什么叫罪恶，什么叫不洁啊。十八节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这话就骂得很难听了，就你没眼珠了吗？你瞎吗？你聋吗？你没脑子吗？你不记事吗？是不是就像有时候骂孩子一样，是吧？说你没长眼吗？你聋子？你瞎呀？你没脑子吗？这句话是在骂，你知道吗？不单在骂当时那个时代门徒，也在骂今天的我们，瞎吗？聋吗？没脑子吗？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父母在骂愚蠢的儿女。注意哈，如果不明白什么叫教，什么叫除教，你就不能分辨什么叫假冒为善，你就不能从教会当中除掉这些教，这些法利赛人假冒的教，你就是什么不能听不能看，心里愚顽的什么瞎子聋子傻子啊。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是有眼的，有耳朵，有心的，你们跟着耶稣学道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什么都不懂呢？啊，就像希伯来人说的，本该做师傅的，做门徒的，却要重新被教导最基本的真理，是不是这个啊？这个从外头进里边的不能污秽人，从里边到外头污秽人，还有这个教不是饼教，是假冒伪善的教训，这是不是信仰最基本的道理？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我们跟这世上的这些假牧师假教会，我们跟他分开，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传道？你教会里边怎么来人？对不对？你碰到这假师傅，你还要抱一块儿啊，甚至你跟他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些问题是信仰上最基本的，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什么叫教，什么叫除教，这个我们必须懂。所以我接着说，当我掰开那五个饼给五千人，多少篮多少，你们收满了多少多少个篮子零碎，他们说十二个。当那七个饼给四千人，多少个筐装满零碎的，你们收拾，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这两个神迹是一样的神迹，这两个神迹中间你要注意，这两个神迹前后包括中间衔接部分，它里边有什么内容？不就是洁净不洁净除教的问题吗？你要说都讲到这份上了，神迹都证明到这份上，还不懂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行了两次行了掰饼的大神迹，就有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前来挑刺啊，抵挡啊，是吧？头一次是为了什么不洗手的问题，这一次又是什么行神迹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个问题哈，耶稣讲到行神迹，不光是教导真理，不光是怜悯人，耶稣是跟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啊针锋相对呀、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传福音拯救灵魂，我们还经常骂那些假牧师假教会，那生命神学啊是什么畜生啊？有人不愿意，那他不就是畜生吗？记住弟兄姊妹，传道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怜悯人拯救灵魂，教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第二个什么？跟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势不两立，永远不能合一啊。那耶稣的门徒能跟法利赛人合一吗？那不可能的啊。其实弟兄姊妹，耶稣说的很清楚啊，这些人将来要被拆出去做使徒，这些人将来要建立教会啊，这彼得这些人，对不对？这些人如果他连什么叫假冒伪善都不知道，他将来能在教会抵挡魔鬼吗？那不可能啊。今天我们教会从建立教会到现在，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的牧师在讲台上骂的最多的是什么？ 好想一想，什么三次生物神学、改革动力、鹰派、三次生物神学那些东西，那假冒骗人是不是？耶稣从起初的时候就用神迹奇事，用不断的教训提醒门徒除掉这些教。什么叫法利赛人的教？假冒为善嘛、啊！活出来行出来，不能光用后光能讲用后行为啊！逼着那些义人向恶人悔改，对不对？我们讲过很多这种的生命神学，尤其山东这个地方，生命神学大本营，济南是老多这种生命神学畜生。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啊！耶稣很愤怒啊，耶稣很着急啊，就像一个孩子不听话不明白，耶稣你聋吗？你瞎吗？什么事让我们的主如此愤怒、啊？就是门徒居然对啊，这个里边的问题和外头的问题，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还有这个教的问题，他都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懂啊！今天耶稣看到他的教会，面对那些什么生命神学那些东西，不坚决，不跟他们分开，耶稣多么的愤怒啊！耶稣讲了这么多真理，用无数的话语，心急如焚的给他们解释，不住的提醒门徒，让他们记住，远离这些假冒伪善的人，离开他们，不要听他们的教训。怎么还有人去听？还有人去帮他们说话，对不对？啊，什么神学也能得救吗？什么三字也能得救吗？哎，不光你讲的对，是不是有人说过这种话？听了又忘，看过记不得，明白了后来又忘了。耶稣说什么？心里愚吧。所以说那个里边和外头的问题，污秽和不洁净的问题，还有这个教的问题，耶稣反复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领悟吗？你们的心还愚吗？你们有眼看不见吗？有耳朵不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耶稣就说，你们还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单是耶稣那个时候，在今天很多神的仆人，很多的上帝的教会，多次多方的无数次的强调劝勉人离开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远离他们，远离他们的教训，拉黑他们。很多人对我们的劝诫是不痛不痒不在意、啊、对不对？我们教会的弟兄侄子出去传道传福音啊，让他说，哎呀，那三次也有得救的嘛，那不光你讲的对呀、啊，对吧？三字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有名的牧师在呼召人悔改嘛，他上哪悔改去？充满了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我问你，他上哪悔改去？啊，还有很多人为今天什么三字、生命神学、改动灵派去给他洗地、背书、歪曲圣经。有人被鬼附了，拿一边打圣经找我们教会的那些问题啊，说你这讲的不对，那讲的不对。跟那些人一样抵挡教会，为难教会，什么不明白真理，心里愚蛮刚硬。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多着急，耶稣当年就多着急，耶稣为这个事情伤透心了，对不对？这个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这包括这些改革宗的这些人啊，我传道这十来年我见多了，我告诉你，哎呦，那叫一个假呀，活出来行出来，哎，你行为不好，就这种的。他什么玩意儿？他做的恶太多了，骗财又骗色，利用弟兄姊妹，害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没有他们不做的啊。离婚成性，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骗弟兄姊妹钱财的，这种人在今天不多吗？你为什么还要去听他们的教训？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在一起呢？那只能这么一点，你跟他们一样，你俩是注定要在一起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建立，教会传道，在教会的事工开展之前，首先要除掉教。除掉教不是秉教，而是除掉假冒伪善的教训。我们教会从建立开始之起，我从传道开始之起， 上帝的灵就不断感动我，一边传真道，以耶稣为中心传真道，另外一个给这些什么三字生命神学灵派改动了，誓死去抵挡，永远不要认可他们的教训，滚吧啊。另外一点啊，马太福音强调是什么，要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上次讲过哈。而马可福音强调的是留小心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法利赛人我们讲过了哈。什么叫西律的教？西律刚在前面把谁杀了？施洗约翰杀。弟兄姊妹，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啊，他支持西律，他支持西律啊。而且呢，你会发现个问题，这个西律你今天怎么解读呢？这个西律啊，你会发现这个西律在那个时代他是比较倾向于跟这个教会去接触的，对不对？他自己也听到，也跟着遵守教训。那个时代西律还给教会捐钱呢，还给犹太人盖圣殿呢。但是后来呢，当他感觉到跟他的权力有所违背的时候，他就把约翰杀了，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他杀了约翰的那个门徒约翰兄弟雅各，又把彼得抓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西律和他的党羽，他不但能利用教会，他也能打压教会。你知道很多的这些什么共产主义白左啊，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跟教会接触的，有几年他对教会你表面看还不错的，他那时候也不禁止你聚会嘛，也都不怎么抓你。但是我问你，他真的会信吗？不会的。很多时候这些西律党啊，包括这些他们设立的什么三字两会啊、宗教局之类的，这种的啊，他在乎的是你这个基督徒群体的在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毕竟这些人不少啊，啊，不分真假啊，那就是真假基督徒加起来也不少啊，这些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是有影响力的，你把他们都杀光了吧，不现实，但是呢，可以想办法利用他，可以同化他，对不对？统战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他们惧怕教会，惧怕基督徒这个群体，但是呢他也想利用，但是呢在感觉教会能够威胁到的权利的时候呢，他会坚决的铲除和逼迫。就像他杀死了施洗约翰，又杀了主的门徒约翰的弟兄雅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说教会啊，别跟政治产生关系，无论是爱党爱国的还是反党反国的，你都不要参与啊！因为西律党就是这种人。有一个在北美弟兄给我讲过哈，他说现在北美那些政客现在不都白左吗，他以前的时候这些人啊，他是反对同性恋的，那时候 教会占上风，人多的时候他顺着教会说，那几年那不有那个那政客性丑闻嘛，啊，他们还面对这个媒体采访，对教会表示啊，要好好认罪，要好好听到，这两年人也不去支持同性恋了，对吧？人家用上你的时候呢，就利用你手中的选票；用不着你的时候呢，就把你当绊脚石踢开。真的是这样，那政客以前是反对同性恋的，现在他们为什么又支持同性恋？因为你已经用完了，你知道吗？不需要你了。对不对？所以说要小心这些基督徒政客啊，包括这些主动靠近教会这些人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不去仰望耶稣， 你仰望心律，无论是那利用你的还是打压你的，他最终都是对我们有害的。那时候以色列人，你看后来南国的那个西西家，上帝施恩杀死了185,000人，然后亚述王退了，后来巴比伦王过来啊，然后他就跟他关系挺好，后来不就东西都被弄走了吗？所以说弟兄姊妹，马可福音呢这里告诉我们，既要防备教内假冒伪善之人，法利赛人的教，又要避免政治势力对教会的利用和渗透以及影响，什么西律的教。弟兄姊妹，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第一呢，首先铲除教内的罪恶，除掉在教内假冒伪善的教训，另外一个什么，别被世界的东西所影响，这就是教会啊。好，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第8章22节到26节一起读一下。
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恢复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身子你也不要进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22节到26节哈，说然后呢，他们来到伯萨大，他们就带了一个瞎子到他那里，而且求他去摸他。我们来看啊，马可福音6章53节到56节啊，凡摸到耶稣衣服的都好了，对不对？都知道耶稣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23节，但耶稣呢？注意哈，没有直接去摸这个人说你好了，有没有？没有。耶稣拉着这个瞎子的时候，还没治他的时候，把他拽到村子外头来，跟那村子的人隔开啊。你注意哈，这个神迹非常特殊，耶稣能让他直接好，但耶稣不这么做，为什么？耶稣最终的目的不光是医治他的眼瞎，最重要的把他从这个村子里带出来，这个村子是什么？伯萨大的村庄啊！而且呢，耶稣在医治他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人看清楚这伯萨大村子里面都是些什么人。而且耶稣呢，在彻底治好他的眼瞎之后，强烈的命令他彻底离开这个村子，一次都不要进去，是不是？伯萨大村子再别进去。从这个层面可知呢，这个人的眼瞎哈，当然跟他自己的罪有关系，也跟这个伯萨大村子有关系。如果治好了，你再进去，你还会瞎啊。注意下边，然后吐唾沫抹在他眼睛上，这个动作大家都知道，然后再按手到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动作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吐唾沫抹在他眼睛上，跟前面神迹一样，表示什么呢？你为什么瞎？你是被上帝咒诅了。谁是上帝？耶稣是上帝。呸，瞎了吧，对不对？这叫还原这个东西怎么成的。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动作呢，告诉他，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瞎。第一，自己的罪啊，第二呢，自己的愚昧，然后呢，跟你周围跟你相处的人常在一块人也有关系，对不对？然后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让人骗财骗色骗得很惨？你怎么说都不听，但如果强逼着他离开那个群体，他的父母亲人，他那些朋友，这女的慢慢就好了。但是一旦接触呢，他再次会瞎了。大家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什么呢？你注意哈，很多时候我们瞎跟我们自己的罪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也跟你和什么人在一起有关系。 你跟伯萨大村子的人在一起，你就会瞎啊。所以说耶稣让我们看到如何成为愚昧，然后按手在这个人身上表示什么呢？奉上帝的名赋予他圣灵的恩赐，然后他就能看清耶稣让他看清的是有两步让他看清了。第一，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往上一看就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什么树木，像一根树一样木头一样在走，对不对？这是信仰当中第一步哈。在这个被医治的过程当中，耶稣让人先看清那跟你在一起的人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会瞎？他们是活死人，虽然看着像个活人，其实是一个个的木头，知道吧？没生命的木头在那里走啊！你见过木头行走吧？在我们真正明白真理之前，耶稣先让我们看看我们之前混的圈子是个什么圈子。哇塞，里边都是木头，会走的木头。你到真教会之前，你的假教会里边都是木头，行走的木头，是吧？一个个木头在走。这就告诉你为什么瞎。然后再一次按手在他眼睛上，这一次按手是什么？圣灵大能临到了，这个人的咒诅就从眼睛上刷一下就撤走了，然后这个人就会被彻底医好。说他定睛一看，眼睛立刻复原了，样样看得清楚了，所有事情都明白。这么多年为什么瞎？所有事情都懂了。哇塞，我跟这些人在一块，我能不瞎吗？啊，首先呢，他能认识耶稣了。然后他也能分辨人了，你能看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原来这些中国教会的很多所谓的牧师基督徒看着像人，其实是一根根木头啊。看起来是教会，其实里边是什么粉饰的坟墓，然后看着像一个活着的人，其实已经死了，一根木头在那走。看前面不要睡觉。啊。然后他打发他回他的家，说甚至连这个村子不要进去。耶稣让他马上离开，并且这个伯萨大村子你一步都不要踏进去。你从前我们拉黑那些我是家人朋友啊，还有那些假教会的人，再不和你接触。那些把你眼睛搞瞎的人哈，别和再接触了，你再接触你还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伯萨大是耶稣传道行神迹最多的城市，五饼二鱼的神迹，看路亚分第九章就在伯萨大行的，对不对？耶稣经常说伯萨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他们改吗？他们不改。教会在真人当中传道这么多年，有无数的真理，有无数的神迹，他们只管着观看享受，他们惊叹于哇，这讲道从圣灵来的，哇，这个教会有神迹啊，我能感受到啊，我就是不改啊。今天两种人我见过，一种是什么？想利用基督信仰跟着一个真正的教会探得神迹，哎呀，他凑到神迹，你看我跟这个教会沾到神迹了，哎，我病好了，我从前不能怀孕，我怀孕了，哎呀，我都一下都明白了，哎，我这眼睛复明了，对不对？但不离开罪了。还有的人跟着教会听道，我是见过这种的，我也从三个教会还叫一些宗派，他到那拿着本子在吵吵吵吵吵吵吵，女的哈，然后拿出去讲道去，哎，他不敢。还有一些宗派里边，他这听听那听听，这个牧师听听那个听听，他也不聚会，他也不见教会，他就是你看我懂得比别人都多，对不对？这不就是伯萨大吗？耶稣讲了非常多的真理，行了非常多的神迹，但这人终不悔改。他们呀，利用基督信仰得好处，他们看神迹，他们就听到学习圣经啊，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懂得更多，知识更丰富，但绝不会针对其中的教训去认罪悔改，也不脱离罪行。这些人呢，比那些外邦人，比那异教徒蒙的恩多多了，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也包括那些给你们教会看过神迹的人，他最后不信了，他要受更重的审判。你以为这神迹白看吗？你以为这么多真道白听吗？要交账的啊。所以说呢，耶稣在医治这个人瞎眼的过程当中，让这个人看清楚伯撒大人，就是包括今天伯撒大所指向的这些人，是麻木的没有生命气息的活死人，是行走的树木，让他们看清楚之后给他们做彻底的分割。是不是这些人把他们引到耶稣面前的，对吧？有的人说了，啊，你怎么现在教训我呢？你可是我信主道，我可是你信主道路上的引路人啊！啊，若不是当时我传福音给你，你能今天信耶稣吗？啊，我是你的主里边的长辈，对不对？这种的，我告诉你，就是他把你带到耶稣面前得医治了，你看到这种人给他切割，啊。即使这人呢曾经把你引到耶稣面前，但是为了天国和永生，为了不再一次被他戳瞎了，分开吧，免得你啊也跟他一样成一个木头，成一个活死人，成一个畜类。所以说在今天哈，那些称是弟兄却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不悔改的，离开他，因为他们只能把你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活死人。在真理上不追求，只管享受神迹，追求好处，却终不认罪悔改，脱离罪行。耶稣在那城行了很多神迹，但他们终不悔改。耶稣说：“你们出来吧，当审判的日子，那城的人比索多玛、俄摩拉遭受的还要重。”耶稣的门徒当中的彼得、安德烈和腓力，就是耶稣从伯撒大带出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好，我们接下来往上去，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的第8章的27节到38节。
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正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有什么换生命呢？还在这行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了。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趁天使降临的时候，可耻
了。这个马可福音第8章的27节到38节哈，在其他福音书也记载过，可见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就这一件事情呢，耶稣讲了非常长的时间啊，就是说耶稣是谁，耶稣来世界上要遭受什么，耶稣的门徒要遭受什么啊。在马可福音对，马太福音的16章13节到28节有记载，然后路加福音的9章18节到27节也记载这些事情啊。我们接下来看27节哈，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出去了，到了凯撒利亚的腓利比， 在路上呢，他问他的门徒，对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他们都说是谁的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先知里的一位，啊，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啊，这里咱们讲过，啊，所有对耶稣的认知，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宗教，基督教里不同的宗派，以及基督教里的异端都有不同。耶稣是谁？要明白这个问题，耶稣来做什么？三节，他就严厉的警告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他的。那为什么不让告诉人他是基督呢？你要想这个问题啊，不是不让告诉人他是基督，而是不让人告诉，不让门徒告诉人不符合圣经的基督啊。然后他就开始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看到没有哈？这是整全的基督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登山变相的时候说过，人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要将所看的告诉别人。我们传的是什么基督呢？一位被交在罪人手里，受很多的苦难和凌辱，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这样的基督就表示一个问题，第一呢，他不能够满足人的贪欲和情欲以及政治情怀。当年很多人为什么弃绝了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会行的神迹比这个人多吗？但他们最后为什么弃绝？因为他们的幻想被打破了。何塞纳，高高在上的何塞纳，我主大卫的国，对不对？主啊，你复兴你的国是在什么时候？对不对？很多时候呢，很多基督徒想要的是一位洪秀全式的耶稣，上帝派他来在人间斩妖除魔，推翻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建立基督教国家，对不对？就成了魔鬼。所以说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是跟我们认罪悔改得赦免有关系的基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不是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犹太人和今天很多基督徒要的是一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啊，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十字架的耶稣呢？因为他怕他也上十字架。那耶稣能从十字架下来，那他也能从十字架下来啊。但是这样的耶稣，这位被人讨厌的耶稣，是完整的圣经启示的耶稣。耶稣不是让门徒不能传耶稣，而是你得传整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画面这个故事完整了，可以传了啊。这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杀害，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传的是什么？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面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人，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然后呢，耶稣公开的讲他要受死，被人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说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比开始严厉的警戒他啊。前面耶稣严厉的警戒门徒，不要说耶稣啊，不要说耶稣是基督。然后呢，彼得反过来他教训耶稣，他严厉的警告耶稣。所以说在上一秒被圣灵充满任性耶稣 是基督的彼得，下一秒就要被绊倒，要骂耶稣啊，要拉黑耶稣，禁止他说话。为什么？因为彼得知道传这样的福音一定不会受人欢迎。彼得说，你可不能这么讲啊，你讲完教会没人了。 对不对？耶稣严厉警戒门徒，不要传错误的、删减过的、修改过的、令人误会的福音。门徒却严厉警戒耶稣，不要传真正的福音。你看到这中间的张力没有？啊，这个时代很多人是跟耶稣对着干的啊。然后他转过来看着他的门徒，并且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不思想属于神的，你却是思想属于人的。耶稣在斥责撒旦，也在斥责彼得，今天也在斥责跟彼得一样顺着魔鬼的想法考虑自己的人。一个人建教会传道传福音，如果是为了享受好处，是安逸好处和这种安逸生活，或者说追求被人认可被人关注，而不敢讲整全的福音，不敢斥责罪恶，教会里的罪恶，不敢把跟随耶稣付的代价给你讲清楚，那么他就属于撒旦。今天很多人讲到他不敢讲清楚的，为什么？讲清楚你的关注就少了，你得的钱就少了嘛，对吧？那名就受亏损了。不让耶稣上十字架的根本原因是自己不想上十字架，知道吗？看起来是为了耶稣好，其实是为了自己好。因为耶稣说了，他上十字架，你们也要上十字架。耶稣呢，就把众人和他的门徒都叫来，看到吗？众人啊，还没当门徒呢，还有怎么样，已经做了门徒，对他们说，对他们讲话，听好了哈，跟随耶稣的代价就是接下来讲的这些逼迫甚至死亡，你不单讲给我们教会的人，将来有人找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要不要讲给他？你要讲给他的，你不能不告诉人家嘛，你不告诉他，到时候进来他翻脸了，那怎么办？还没进来之前翻脸那挺好的，那翻完就不进来了，对不对？说若有人要跟在我后面，他就应该怎么样？拒绝他自己，看到没有？拒绝他自己，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承认自己，废掉自己那些爱好喜好。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啊，在教会当中劝勉人啊，传福音责备人，首先放下自己哈，别为自己打算，别考虑我传了之后他会不会打我，他会不会骂我，也不要考虑传完整的福音最后承受什么代价，这些都不是你考虑的问题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句话很严酷的。当时那个时代，比拉多好像就干过这种事情，他抓住那些反抗罗马政府的犹太人，让他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走到刑场，然后再钉死他。跟随耶稣要立下志向，像一个已经判了死刑的人，像一个在世界上活不了多久的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耶稣忍受逼迫辱骂羞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说，我想神明明把我们使徒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因传福音成为一个笑话。听好了哈，传真正的福音，不是删减过的福音。你要是说啊，耶稣就是爱，基督教是行善的宗教，没人会揍你。你讲真正的福音，你会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笑话，会被人当成可耻。35节，如果有人呢要救他的生命，必丧掉他；如果有人呢为我和他的福音，必救了他的生命。凡是因为拒绝把耶稣的福音讲正确、讲完整、不添加删除的，而付出代价的，凡是因为讲真道付出代价的，和不把福音讲全，为了自己的好处和胆怯删减福音的，他的结局是不同的。有人会失掉天国和永生， 有人会得着天国和永生。今天承认耶稣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承认整全的福音那可是个难事，对不对？你说哎呀大叔大妈信耶稣的祝福啊，你看耶稣祝福你家人呀、啊，他不会上来给你个耳光。你把福音讲全了，他就要对你另眼相看了啊。耶稣接下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说人呢去赢得整个世界赔偿他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还能拿什么去更换他的交换他的生命呢？耶稣在这讲得很清楚，为了世界的好处啊，权力地位名利啊去奋斗的基督徒啊，你将来一定会失掉天国和永生，而且你没法回头，你没法再换回来。今天人很多追求世界，为世界的事情愁啊烦啊。今天可不是所有的人生来就有这么多的资源啊关系啊钱财啊，很多人是要靠拼才拼得这一切的，很多人要靠九九六不停的内卷，甚至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活得像狗一样。孩子不要说到七线七宝线上，我努力、啊，家里要过得好啊，买好豪车豪房啊，然后过过高档日子，要喝点啤酒，混进高档的圈子，为了这个昼夜不眠、啊，对不对？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得到这些资源，生来就有的那毕竟少数人，其他人要靠巴结，要靠行淫，要靠骗偷。谄媚得到这一切，但是你要知道这样做的最后是什么，失掉生命。且不说你不一定得到这些，你就是最终得到了这些，你会失掉你永远的生命啊，而且你没办法再回头。三十八节，在这个淫乱又罪恶的时代，任何一个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和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这里告诉我们，第一，在淫乱罪恶的时代，淫乱充满罪孽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吗？人以犯罪为荣，人以包养小三儿、包养情妇做小三儿为荣，人以追求钱财名和利为荣。凡在这样的时代，那基督徒真正的门徒肯定要被称当成可耻的啊！不光教外人拿你当可耻，教内人拿你当可耻的，以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什么道啊？是不是说啊，我是信耶稣的，耶稣爱所有人，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宗教，我会祷告上帝祝福你。你就说、哎、你看我 没把耶稣当得可耻的是吗？不是的，凡是把耶稣说的那些扎心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舍弃一切跟随主，那些讲明白的，你因为 这道在人争中感觉太可耻，你不敢说。哎呀，你都像你这么讲没人信了，你叫的人要慢慢来啊，你这样谁会信？你太极端了。你这样说，上帝将来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会把你当作垃圾。你注意这里的重点，这里的重点不是说你嘴上不承认耶稣，今天承认耶稣没什么难的事情。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说我信耶稣会不会有人一刀捅死你？不会的。但是就怕你在一个真的教会坚持聚会，你讲真理，教内教外都有人拿你当可耻的。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像彼得一样，把整全的福音真理，把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把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真相摁住耶稣的嘴不让说，这个叫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将那些专心追求天国永生，拒绝贪恋世界，拒绝用基督信仰谋求好处的这些人，这些教导当作可耻的， 你就是跟那些邪恶淫乱的外邦人、异教徒、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站在一起，你跟这恶人站在一起，鄙视耶稣，鄙视耶稣的福音真理，鄙视耶稣的教会，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把你当做垃圾。弟兄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即使我们知道所传的是真的，有时候也会因人的看法，会因为这个世界的潜规则或惯例，把主的道当作可耻。所以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整个世界教会内部和外部都起来抵挡真理的时候，你不要把真理当作可耻的，要悔改，要谨慎，免得将来被主当成可耻。今天你们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吗？你们要自己思想。好，弟兄们，就到这里，求神祝福我们。